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10月1号到10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诚挚地向伟大的师尊问好，弟子与众生们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
大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中秋快乐。中秋佳节到来之际，9月21号周日，大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约200人聚集在城县方泉古市英里广场区域公园，一起练习五套功法，恭祝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节日快乐。
政见新闻，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中秋是团圆的时节，也是感恩的日子。在中秋节到来之际，9月28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汇集在市中心，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感恩。他们恭祝师尊中秋佳节快乐，感恩李洪志大师把法轮大法传给世人，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当天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法轮功学员身着鲜亮的黄色练功服，汇集在绿草如茵的克利斯蒂皮茨公园，围绕在法轮大法好的巨型横幅下，通过视频向师尊李洪志先生表达中秋祝福，恭贺师尊中秋快乐，法轮大法好。
层层递进，讲好真相。作者童宇。参与一线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可能都有体会，到劝退点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表现出犹豫或岔开话题，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怎么加的我，打开摄像头，你说重点，听不懂你说的，我不需要，等等。随着讲真相的经验增加，我们认识到，在这十几秒内，建立与对方的信任很关键。建议同修准备笔名或小名，家乡在哪里，或曾在哪里工作，之前或现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等等。我们的回答既要真诚，而又符合事实。不是随便搪塞，要打消对方顾虑，解除戒备，建立信任。另外，适当加一些好词好句，用蕴含智慧的浓缩语言作为过渡，能消除对方防范的心理，减少他们犹豫的空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四海之内皆兄弟姐妹朋友，就是希望把美好的祝福和善意的提醒送给您，希望您能理解和接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时来运转加兴旺。现在有超过 4.5 亿人退出党团队组织后，好运连连。今日一念转，未来平安常相伴。退出党团上仙队不是小事，会得到福分。你说 OK 吧？大家都花钱买保险，三退是不花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珍惜生命，拥抱未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生路上有多少迷惑，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转瞬的机缘千万别擦肩而过。电波在真相，岳阳救人忙， 这篇交流文章中提到，换位思考不在于我们讲的怎么多，而是要让对方感受到愿意和我们沟通，能从我们的对话中受益，进而众生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层层递进很有启发性，有的时候众生不给太多时间讲真相，火山退了后很可能马上挂机。同修尝试把以下的基本真相串联在实际拨打真相电话中效果不错，比如自焚，因为自焚骗局对中国人毒害很深，平时训练自己，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的讲，自焚是造假新闻，咱们好人不要去误会好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定性它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活摘不签器官捐献同意书。还想提醒一下，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签器官捐献同意书。追查国际获得了大量证据，中共利用公检法司医院等贩卖器官赚黑心钱，咱可别被邪恶利用了。大法红船现在出国旅游的朋友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红船世界100多个国家，真善人在全世界获得各界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超过10000多项，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九字真言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正压百邪。您念了，您身上就有正气正能量，身上不好的东西就清除了，身体就健康。最后我们也可以主动起悟已经三退的众生，去帮助他们的亲朋好友，甚至同事三退。比如祝您身体健康，咱们自己平安了，如果让更多的人都三退都受益，那是不是很好呢？之前大家觉得活摘器官只和法轮功学员有关，和自己没关系，但在移植暴力的驱动下，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普通老百姓也成为了受害者。对宇宙大法的尊重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善报与福寿。咱中国人传统文化不就讲尊佛敬道吗？您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风风雨雨的这么多年，我们都体会到救人的不容易，心中无限感恩师父赐予的一切，希望同修们都能不放松，用心去救度每一位有缘人。
大法赐福亿万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法轮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传世以来，健康了亿万人的身体，提升了人的道德，赐福千家万户，佛恩浩荡。一，几年前我给一个市法院副院长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邪党团队，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碟。过了一年我又遇到他，又送他光碟，他说你多给我几张送给我的朋友看，我在办公室放了光碟，同事看了都说好，我的朋友看了也说好，都向我要。我说你要几张，他想了一下说要6张吧。副院长帮助传真相，道德回升，得了福报。他妻子跟我说，谢谢你挽救了我们这个家，他以前外面有人，天天打仗闹离婚，现在不打不闹了，家庭和睦了。我说是我师父挽救了你的家，应该谢我师父。他很虔诚地说，谢谢李大师，非常感谢。他也很痛快地做了三退。二，我们小区有个小老板， 我给他两口子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给了他护身符。有一次他乘出租车去市场提货，付款时发现钱包没了，包里有护身符和50,000元钱，急得出了一身汗。一想包可能落出租车上了，立即赶到他乘车的地方。刚到那里，他乘坐过的出租车也开过来了，就像约好的一样。他一把打开出租车门说，我的包忘你车上了。司机说，没有啊，你下车之后我又拉了好几波人都没看见有包。可他往后一看，包就在车座上。司机觉得很奇怪，好几波人坐车怎么都没发现包呢？小老板激动地跑我家，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说感谢李大师，真得感谢李大师，一连说了好几遍，还说你们法轮功的晚上睡觉不关门也不会丢东西，我是托了李大师的福了。你想，没有电话，没有记车牌号，上哪儿去找？要不是李大师帮助我，这50,000元就丢了。李大师真好，你们真幸福。三，还有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我去同修家办事，办完之后去超市买东西，发现钱包不见了，包里有护身符，还有钱和卡。我很着急，沿路往回找，老远看见包在大路上，大路上人来人往，那么长时间也没人拿，又让师父操心了。师父对我家的恩德太大了，赐给儿子两个可爱的孩子，还救了我两次命，呵护我走在修炼的路上，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四，我堂妹50岁那年，打扫卫生从梯子上摔下来，摔得头大出血，本来就有高血压，一下昏迷过去，急忙送医院抢救，医生说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不想给治疗。堂妹的两个孩子哭着说，求大夫给治治吧，即使是个植物人，我们也有妈呀。医生说，那就试试吧。我听说这件事之后，立即带上护身符、师父的讲法录音去了医院，给他们全家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让他们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手术把血抽了出来，仍然昏迷不醒，不会吃饭，只能用管子灌，每次灌半个小时，同时给他妈放半小时的师父讲法录音。两个孩子虔诚地念九字真言，也求师父救救他妈。师父师父的叫着很亲切，相信师父会把他妈救回来。终于有一天，师父把他们的妈妈救了回来。他妈苏醒之后意识清楚，一切正常，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从内心感激李大师。写出这些身边的故事，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神圣的宇宙大法，无所不能，能使人返本归真。大法师父的慈悲是伟大的，是救人的，善待大法就是善待自己。
将真相路上的慈悲、神奇与感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修出的善是为他的，是慈悲众生的。在讲真相的路上，不断的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和众生的感恩。大法神奇事一。一天 ，A 同修讲真相的路上遇到一位明真相的大哥，他的相貌变得有点吓人。脖子长得特别粗大，粗到是自己原来正常脖子的两倍之余，皮肉都耷拉到胸前，脖子不能正常转动了，也不能正常干活了，人的脸都变形了，特别难受，医院里治不了了，也没办法， 只能等死了。 A 同修吃惊地问他，大哥，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是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说知道。你是不是没有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有。大哥，你可别听完了就完了，大法真神奇啊，相信大法好的人出现了好多神奇啊。你这个人很善良，也支持大法，从今天开始你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你就念。好多人说除了吃饭睡觉的时候不念，在其他时间都在心里默念，都跟着受益呀，心诚则灵啊。他听后说好。 A 同修同时又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过些日子之后， A 同修碰到他，看他的脖子好像变小了。最近在超市门口又碰到他，他高兴地说，小妹啊，谢谢你，我的脖子好了。他内心充满无比的喜悦与感恩。 A 同修说，太神奇了，别人如果问起你的脖子怎么好的，你可要告诉人家你的脖子是怎么好的啊。他说知道。有人问我脖子是吃什么药好的，我说没吃药，就是一个学大法的妹妹告诉我常默念法轮大法，真善人，我照做了就好了。A 同修赶紧给他纠正，少了两个好字，并告诉他要谢谢大法的师父，都是师父在做的。大法在世上救度众生，只看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只要能摆正与大法的关系，愿意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众生，都能得救，得到大法的庇护，天赐幸福平安。大法神奇事二。有一个人去赶集，拿完东西要回家的时候，他的三轮车突然发动不起来了，想找人拖车一时也找不到，正在着急呢， A 同修碰到后就问他，你心里没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你三腿了没有？他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做了三腿了，但忘记说了。 A 同修说，你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你遇到难事的时候能想起来，就能遇难成祥。他说好啊。 A 同修说，我们俩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俩只念了一遍，那人再发动车，立马车子就发动起来了。他惊叹道，哎呀妈呀，小妹这么神奇，谢谢你啊。同修立马纠正，谢大法，谢师父，别谢我啊，是大法慈悲，真的能帮助好人啊。这样的事情有好多次，当事人相信大法好，并愿意在危难时还相信，就会受益，出现奇迹。大法神奇事三。 A 同修碰到一个东北的大哥，说你这个大哥真善良，你知道三腿保平安吗？他说听不懂。 A 同修立即用普通话跟他讲，他说自己听懂了，还说我儿子是当兵的，专业回来儿媳家里的人都真有本事。 A 同修说，人啊，不管他是多大的官，保命保平安，这是最要紧的。我师父在红银六几人有信中讲了，金钱对抗不了疾病，权力指使不了生命。他听后一下子被镇住了一样，哎呀，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谢谢你啊，我听你的。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能想起师父的法，就能瞬间展现大法的慈悲与威力，解体人背后所有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大法神奇事四。有一个人，姑且称呼他 B。 A 同修认识他有七八年了，跟他讲真相他就骂，讲了好几回了，他一直是这样的，甚至是恨得咬牙切齿。 A 同修就无可奈何的放弃跟他讲了，但是 A 同修心里一点也没有恨他，还想着也许以后有机会，平时见着面之后也笑着打招呼，善待他。一天 A 同修骑着车回家，骑过去了才想起刚才有个人在路边，也许是有缘分的人在等待着听真相得救呢。他掉头骑过去一看，原来是 B。 A 同修还没开口说话，他就说，妹儿啊，你太好了。他一看机会来了，就又跟 B 讲真相， B 竟然没有反对。 A 同修说，你看这几年瘟疫死了多少人啊。他说自己打疫苗身体都打坏了，身上起泡痒痒的，这次讲真相好像句句都能说到他心里，他很痛快的同意三退了。 A 同修在回家的路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无不感恩大法慈悲众生，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大法弟子的善也在无形当中感化着众生，众生才有了得救的希望。以前一个听过真相的常人看到 A 同修后说，妹儿啊，谢谢你啊，我什么都明白，你没有白付出啊。这是众生明白真相后对大法弟子感恩的心声，也是师父利用常人的嘴对大法弟子的鼓励吧。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正视大法，展现出大法的美好与神奇，感动着无量的众生，这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师父帮我清除了邪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上个月9月29日晚上，我家的小狗叫了一夜，我被惊醒几次，以为有盗贼来冒犯。我拿手电筒在院子里照了几次，没有发现异常，可是小狗一直狂吠，搞得我一宿没有休息好。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清晨，老伴突然病倒了，发烧、咳嗽，打不起精神来。他说他折腾了一宿，好悬没死。老伴服了感冒药后就睡去了，老伴睡了一个上午还在睡，我看他脸色不好，才意识到他病得不轻，马上请来了医生。医生诊断老伴感冒引起了肺炎，接连打了三瓶点滴，晚饭他还是没有食欲，什么也没有吃，依然昏睡。30号晚上黄昏时分，我家的小狗又开始叫，吠得很响，我以为有人来，出去看了看，结果没有人来，可狗叫断断续续没有停。夜半时，我被小狗的一阵狂吠惊醒，我用手电筒查看，没发现任何情况，而狗一直在叫。我终于恍然大悟，明天就是10月1日国殇日。我是本地遭邪党迫害过的大法弟子，派出所存的所谓黑名单上有我。自从中共派大法弟子以来，每年的所谓的敏感日前夕，警察都要来访。这几年警察没有来，但是晚上我家的狗就叫个不停，一过敏感日狗就不叫了，这分明是有恶人恶警在门外蹲坑监视。我曾经针对操控邪恶之徒的邪灵烂鬼发过正念，果然灵验，每次发完正念后，狗真的就不叫了，我和家人也能睡好觉了。这一次我又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加持弟子的神通，加持弟子的正念，帮助弟子清除操控邪恶之徒来我家暗地里骚扰干扰我们正常休息的共产邪灵，让其全灭，让被邪恶利用的邪恶之徒立即醒悟，马上撤离。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灭。几分钟后狗不叫了，我便安然入睡了。熟睡中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境里师父出现在我家的屋中，师父两手捂住了一个书包大小的鼓鼓皮囊， 只见师傅一下子撕开了皮囊，里边涌出来了一行怪异的灵体。打头的是一个盘口大小的癞蛤蟆，径直奔往窗外。我看见他时，那一身脏兮兮的癞皮让我作呕。他后边紧跟着几只小癞蛤蟆，还有一条青白色无皮的小蛇，最后边是两条马蛇子。我望着这一行远去的邪恶生命，便高声正告他们：你们走吧，你们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很快消失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头身披青白色外罩的白猪，他回来找后丈，不想走。我正念告诉他：你又回来不想走，那我就灭掉你。这时我孙子出现在了我的身边，他威风凛凛，手持一把屠刀。他不客气地对白猪说：你不走，我就宰了你。我瞧着孙子，看到他后边还有几个青年男子为他助阵。白猪吓坏了，刹那间就逃之夭夭，不见了踪影。梦到这里，我醒来了，心里非常明白这不是梦，这是自己在另外空间里看到的真实情景。我感恩师父的喜悦心情难以言表。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太谢谢您了，弟子唯有好好修炼，不负您的洪恩，跟您回家。清晨，老伴早早起床了，早饭吃了满满的一碗面条，老伴的脸色恢复了正常，人也有精神了。写出此文，我想对法难中的同修们也许有所提醒，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一点作用。师父无所不能，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师父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切身体悟到了，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选自《弘言二》师徒恩的又一层法理的内涵。谢谢伟大的师父，一孔之见难免有错，请同修多多指正。
痛并快乐着，一位同修对打坐的感悟。作者大陆学员。前几天我们小组在学法时来了位技术同修，这位技术同修50出头，因他不常来小组集体学法，这个夏天来过小组学法2-3次。技术同修每次都指出大家打坐不行，要加强，叫大家双盘3小时以上。我们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可是有难度，做不到。这位技术同修，以下简称大勇，不善言辞，寡言少语，每次学法腿盘得很平，且纹丝不动，身板直直的，眉宇间透出坚毅与睿智，真真的具有佛家的那种庄严宝相，具足佛的威仪。学法和交流完毕，起身下坐，立马站起，不像我们学法中间要把腿搬下好几次，起来要揉好几分钟腿。这次大勇同修在交流时谈到，前几天明慧有篇文章，说是学员梦中看到天门大开时，自己只有59分不及格而绝望悔恨的例子，着重发表他对打坐与修炼之间关系的感悟，也希望我整理出来和大家交流，现整理如下。师尊在《精进要旨》中教导我们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作为佛性三点之一，就是要能忍，能吃苦。大勇同修提到，他接触到的学员，绝大部分忍耐力和吃苦能力不行，而忍耐力和吃苦能力直接表现或量化标准，就是盘腿打坐。师父讲过，有这样一句话，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影子转法轮， 吃苦是心性的一部分，不能吃苦，不能忍，心性不会高，业消的少，悟性也低，层次能高到哪里去？心性的尺度很多人看不见，盘腿的时间却很直观。大勇同修认为，99年之前的老学员双盘没有三个小时都算修炼不合格，个人观点，抛砖引玉。他进一步解释，一个月提高一分钟，一年是12分钟，不算迫害前得法的时间，迫害26年，盘腿时间312分钟，应该5个小时吧。一个月提高半分钟，一天提高一秒钟，盘腿时间应该有两个半小时。许多老学员一个小时都够呛，再修30年也不过如此，还谈什么勇猛精进。大勇同修谈到，他双盘突破三个小时后，悟性大大增强，许多专业知识一看就懂，在心性方面也比以前能忍很多，多大的委屈也一笑了之。发正念讲真相时，能量巨大。师父说，神通加持法属于进攻修炼法，是用佛之手印转法轮，加持神通，包括功能与功力的多项同修功法。盘坐时间要求越长越好，可根据功底而定，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出功越快，引自大圆满法。大勇同修进一步解释，练第五套功法就是练功能，练神通。他每个动作练半小时，有时一个小时，功能强，神通出，邪恶也不敢靠近你，你还能被迫害。大勇同修回顾他96年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时的经历，那时第五套功法时间是45分钟，大勇只能盘15分钟。大勇去的时候以为只是学法，后来听说要加练第五套功法，心里直打嘀咕。开始练功后，过了15分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剜心蚀骨的痛，每个细胞粒子每条神经都在抽搐，可他看到别人都没有拿下腿，也咬牙挺着，每数一秒都剧痛，似乎连时间都在用利刃去割你的身体。挨到结束，全身是汗水，那时可是冬天，也没有暖气，在回家的路上真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720后，大勇有一段时间消沉，后来跟了上来，在突破两个小时盘腿时，大勇说最后十分钟也是特别难熬。大勇一直记得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讲的一段话，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比修炼更严肃的事了，你能够为了赚钱吃那么大的苦，你能为其他事情吃那么大的苦，你不能为你的修炼吃一点苦。一个业力满身的人，你要想成佛，修成圆满，还有比这严肃的吗？你用什么心来对待它？不是这个问题吗？大勇痛得前仰后合，呲牙咧嘴，就是不把腿拿下。大概冲击了六七次两小时双盘，终于稳定在两小时且不疼了。再以后三小时、四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几乎没什么痛苦就过了关。以后练进攻时，能量在身体里拱来拱去，特别舒服，滋味特别美妙。大勇同修认为，打坐是个苦尽甘来的过程，是个痛并快乐的过程。大勇同修观察到，许多老年同修，特别是女性学员，对待练功不刻苦，心情重，溺爱晚辈，沉湎于天伦之乐，每天看书学法，其实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心性没有提高，业也没消多少。现在智能手机流行，许多同修每天花不少时间在这上面，浪费宝贵修炼时光，消磨了修炼意志，令人堪忧。有个同修写的文章有这么一段话，引用其作为文章结尾，修炼一定会吃苦，要吃苦就得忍耐，忍包括心性上的和身体上的，虽然修心是主要的，但练功也能体现你的忍耐和定力，有时间一定要多练，懒惰找借口都是不能忍耐的表现，也是一种强烈的执着心。一个怕吃苦的懒人，怎么能修成大慈大悲的无上正觉呢？得法不易，正法还没结束，师尊还在等待， 希望同修们把握最后的时日好好修，做个至少是及格的弟子，不要辜负自己，个人感悟，请大家不吝指正。
最近一次过关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九月初的一天傍晚，我正弯着腰洗衣服，突然一阵剧痛从左腰袭来，嘴里哎呦一声，随后身体就像被点穴似的动不了了，毫无征兆的出现了类似扭腰的症状。我心里瞬间明白了，自己这两天有点爱看手机，没事就想扒了两下看看，场不正了，也就是修的有漏了。师父说的漏在另外空间，那就是真的漏，也就是自己的空间场有了不好的物质，能量包裹不住自己，能量场有了缺口，那不好的生命就能钻进我的空间场干扰我。但是师父讲了，其实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不只是善的，当然也包括恶的。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记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因为宇宙中正负生命是同在的。引自《法轮大法新经文》一。向世间转轮，师父慈悲，要救度旧宇宙中一切正负生命，那我也要救度这个到我空间场来的负面生命。虽然它是起干扰作用的，但来了就是缘分，不能错失良机。我人的肉身疼的是呲牙咧嘴，可内心却无比平静，丝毫没有害怕、不稳等负面情绪，相反倒像遇到老朋友似的跟他打起了招呼。你来了哈，你这位置找得挺准的啊，一下子就让我动弹不得了。刚说完就想笑，一笑立马疼得我只能抽气不能出气儿了。我心里对他说，既然来了就得听真相，不听都不行了。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创世主现在正救度旧宇宙中的所有生命，其中就包括你，就看你对正法的态度，不破坏干扰大法，你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就能进入新的宇宙，那可是美好无比啊。弯着腰这个姿势太难受了，不上不下的，我就扶着水池试着往起直腰，从一动也不能动，慢慢的竟然能站直了，活动活动走路也行了，就是腰的部位感觉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已经不耽误我做任何事情了。整个过程就十多分钟，母亲同修都没看出我的异常。我想这个干扰我的生命应该已经明白真相了，腰部还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这两天我看手机产生的不好的物质，一定要去掉它，更要去掉那颗不好的心。于是半夜起来发完正念，就开始练动功。第一套功法一抻腰就疼，我就慢慢的抻，一直抻到胃为止。等第一遍动功练完了，腰基本就恢复正常了，又练了一遍一三四套功法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弟子十分感谢恩师护佑。腰扭了，其实此事根本上跟腰没有一点关系，而是空间场来个灵体在那儿，说是过病业关，不如说是过心性关。自己总结了一下，遇到这种病业关 应该如何应对。一，事情发生千万不能有负面思维。师父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引自转法轮。这一念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件事情的后果。选择了什么念头，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后果。二，不能承认是自己有漏了，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的迫害，不能在被迫害里反迫害。而且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引自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悟道，师父说了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那就是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想是旧势力如何如何，我们的整个修炼过程及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观难跟他们没有丝毫关系，我们就是归师父归大法管。三，无条件向内找，身体出现的不适或者突然发生看似不好的事情，一定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师父说，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理解是，突发事件你选择向内找，还是选择向外看，还是觉得这是个偶然，这都关系到你是否能过好此关，是否能找到执着心，归正自己，从而提高上来。从根源上说，你选择做个修炼人，还是选择做个常人，这又是个选择题。四，无论什么样的生命给你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我们都要慈悲众生，都要救度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师父要救的生命。我们要给这些与自己有缘的生命一个机会，哪怕他是恶缘的，是来要债的，遇到了就要以救度为主。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死不悔改的邪恶生命，我们要正念铲除。师父说，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引自惊醒。要想在突发情况下能保持正念，用法来主导自己，这要有一定的学法基础了。所以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师父在讲法中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强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能忽视了学法。以上都是自己最近过关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施信法，否定邪恶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天我们学法小组和平时一样准时集体学法，学了一半，突然门铃大响，门外还有人大声喊着同修的名字，大家知道警察上门来了。刚巧这段时间是大阅兵前后，不少同修都已遭到警察上门干扰和恐吓。提供学法地方的老同修早期曾被非法劳教过，前两年也是这种情况放社区警察进家门，结果却被抄家，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被揪起来了。集体学法进行了一半，人也不可能走脱，怎么办？如果让他们进来，在这学法的同修可能面临抓捕，如果不让进，警察在外面蹲坑守候，依旧不安全。 整个学法小组的气氛都有点不稳了。记得师父曾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讲过，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只能圆融师父要的，任何邪恶都不配干扰。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也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气氛虽然紧张，但同修们正念起来了，都想坦然面对压力，更没人想过等会儿警察走了，为了安全我们也赶紧撤退，集体学法停一停，下次补上。同修都觉得集体学法不能因为警察上了门有压力就中途打退堂鼓。师父也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讲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是我们学法小组一次整体提高的机会，豁出去了。就这样，老同修决定他一个人出去开门应付警察。他在客厅和警察平心静气地聊一聊，讲述法轮大法的百利无一害。其他留在卧室内的同修发正念，同时坚定集体学法不动摇这一念。两位社区民警听完老同修的讲述，问询了些情况，还让同修注意身体，很平和地离开了，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大家心里清楚，邪恶的干扰被否定掉了，大家的心情非常平静，继续把两讲法全部读完，集体学法圆满完成。一场无声的正邪大战以我们的坚持落下了帷幕。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的一次经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梦到旧势力的录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梦中在一个地方看到了很多自己被录的像，都是自己没做好的场面，短处被人偷偷的录下来了，还配有嘲笑性的文字描述。我当时心想，录得很真实，自己做得太差劲，太不像话了，这个身边人不知道是谁，也真够阴险的。后来在跟一个人的接触中，我离开的时候猛然发现那人正在用手机给我录像，他发现我意识到他录像之后，变得恼羞成怒，不让我看他的手机。我问他，那些不好的录像是不是你录的？他像无赖般否认。然后我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电脑屏幕似的东西，上面排列着许许多多人被录的像，每个人都有名字，都保存在那里。我滑动屏幕，一会儿我看到了我的名字，里面正是一开始我看到的那些录像。当我明白是那个人给我录的像后，找到了他，发现他还有很多同伙人。我问他为什么给我录像，还给我宣传，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还想再给你宣扬宣扬呢。我知道他不仅不肯删除那些录像把柄，还想让更多的人看我的笑话。我心里有点紧张，然后他们像黑社会打手似的聚集起来，恶狠狠地对着我来了。我们打了起来，醒来后我恍然大悟，梦中那些给我录像的坏人就是旧势力，许许多多被录像及文字记载的人就是大法弟子。我们不符合大法弟子心性标准的一言一行，特别是长期不在法上之处，全被旧势力录下来了， 周围众多邪恶虎视眈眈，只有师父在保护我们啊。我悟到师父从来不记我们犯的错误，只记我们修炼中做的好事与成就，而旧势力恰恰相反，专门记载我们干的错事与执着。我自己没做好的事，修炼中没过去的关，比如放松自己、占便宜、与人争对错、对谁发脾气等，就像考试中做的错题一样，必须认真对照法，做到做错的根源，下次做好才能勾销。因此提醒同修，对大法修炼的严肃神圣，以及旧势力的阴险邪恶，一定要有理性的认识。大法弟子所做所想的一切，神都看得非常清楚，切不可骗自己，以为不符合法的言行，别人不知道，过去就过去了，或找借口掩盖自己执着的心，那都是旧势力将来对你下狠手的把柄，到时候再正式悔改，可能就晚了。
真正为他着想，能看到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宇宙大法的内涵不在表面，得真正的实修，才能看到它到底有多好，才能真正看到大法的真相。今天下午，同事又来找我为他调整工作，他嫌弃我给他安排的工作不好，要求我重新给他调整一下。我当时正忙着，一听他的要求就不耐烦了，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对我不满意，这使我的脑子里又想起他以前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来挑毛病，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我都忍了，但心里却非常不喜欢他的言行。我就问他，你怎么老是不满意？我怎么样做你才能满意呢？我虽然没有大声地跟他说，但心里对他的表现很不满意，我心里在挣扎着，怎么办？不给他调整的话，他就在我旁边坐着，等着。思考了一会儿，我为了减少麻烦，又给他重新调好了，他满意地走了。他走之后，我本性的一面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不应该对于他的一次次不满意而看不惯，这是人心在表现，这不是真正的我。我慢慢地调整好心态，把对他的看不惯放下，不能嫌弃他，常人就是这样的，我得高标准要求自己，得能容得下这样的他。把不好的思想放下之后，我就想跟他道歉，如果不跟他道歉的话，我们之间就会产生间隔，就不能很好的相处了，这还怎么证实大法呢？我看他在忙，我就给他发短信，姐姐，我今天对你的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呀，你身体不好，我应该多体谅你。短信刚写完，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老是不满意了。他已经50多岁了，到了更年期了，身体出现了许多更年期的状态，他很不舒服，体力有点不支，心情也不太好，容易烦躁，所以一出现不符合自己的心意的事情就烦，就有很多的唠叨。我一下子完全理解他了，不是他不好，而是更年期来了，他就得是这个表现，我得理解他，包容他，善待他。在实修中，我一下子明白了，当我真正的为别人着想时，我就能看到真相了，就能看透这件事情。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能为向地球聚焦的众神们着想时，我们是不是就能看到更高的宇宙真相呢？就能更好的主施正法，主施救度众生。为他的法理真的是很美妙，像是一把打开真相的钥匙一样，在真正的为他的实修中，就能领悟到为他的内涵，就能看到为他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一开始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能为他着想的话，就不会出现问题。就像师父讲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选自转法轮。我悟到，如果出现问题了，都是为思导致的，如果能为他的话，就不会出现问题。放大了看，旧宇宙出现的末后之灭也是为思导致的，如果能按照为他的宇宙大法去做的话，就是圆融不灭的了，没有毁灭。这件小事看上去是麻烦，但我用大法来衡量自己，利用它来提高心性，麻烦又变成了好事。站在正法的角度来看，表面上看，我的同事是在给我找麻烦。当我在他给我制造的麻烦中提高心性，看到为他的内涵时，他又是在配合我证实大法，但他自己却不知道，是我这个大法弟子在实修中提高上来，就把他摆在一个配合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位置上，就是给他未来摆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我们得在大法中做好，给众生得救的希望。以上是大法弟子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去执着心，师父帮我打开心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母亲同修上完香就忙别的去了。我一抬头发现佛龛里的灯头竟然歪倒，把师父的法像给遮住了，心里立刻就来火了，怎么能这么对待师父法像呢？这是不敬师不敬法啊。马上大声喊母亲过来，让他看到自己的错误。母亲说没注意，这下我更生气了，把灯头扶正后就开始数落母亲的不是，各种怨言脱口而出，越说越来气，心中又不断翻腾出一些不愉快的往事。母亲看我说了一堆埋怨他的话，既委屈又难过。事后我知道自己错了，向内找到自己有强烈的怨恨心、瞧不上别人的心、争斗心，同时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晚上跟母亲道歉后，感觉心里并没有怎么轻松，还是有东西压在心头挥之不去。第二天上午和母亲无意中说到了房子，我突然忍不住埋怨母亲，怨她把新楼卖了，住着采光不好的老楼，实际是有众多原因，又是怨恨心。昨天那一关没完全过去，马上下一关就上来。跟母亲学法时，我心乱如麻，有一瞬间突然觉得满腹委屈，眼泪就要掉下来，感觉昨天的怨气又全部跑出来了。怨恨、委屈瞬间充满我整个身心，我有点懵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怨气？我拼命地排斥这不好的想法，强行压住眼泪，尽量稳住心神，好好学法。这种压力跟以往过关不同，思想业力和不好的执着心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感觉我的心要被他们撑爆了，承受已经到了极限，那种滋味别提多难受了。我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修炼至今还没有遇到过这种要暴走的感觉，这也都是我平时没修下去的人心在大爆发。马上惊醒，认真向内找，原来住老房子没有住新房子舒适，没有满足自己的喜好，是自己的安逸心没得到满足，觉得利益受到了损失，同时连带着委屈怨恨。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把这件事放下了，就是偶尔想起来稍稍有点遗憾，没想到这点遗憾隐藏得那么深，从来没深挖过这点遗憾是啥心，
因为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也是执着心。慈悲的师父看我一直不悟，就通过与母亲的矛盾使我惊醒，现在知道了是不甘心、不情愿，想舒适，得不到就很委屈，委屈就产生怨恨、争斗，并且妒忌买到房子的人。挂到嘴边的话就是，我那房子多好啊，谁买谁合适，就是占便宜。不向内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真是汗颜又惭愧，这哪是修炼人的表现啊，打着不敬师敬法的幌子，对母亲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这是极度的自我，没有做到宽容为他，这是旧宇宙中的私，这正是修炼人要去的执着啊。想到此，马上发出强大的正念，我空间场内的一切生命、物质、灵体必须全部无条件同化大法，拒不同化的只有解体。这时看到左下方有一团灰黑色的像雾一样的东西在快速的缩小，我静静的看着这一切，知道是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在灭掉。突然觉得这些不好的执着心是那么的不值一提，原本他们就不应该存在于我的空间场，都不需要针对它去特意清除，只要把我空间场内的一切生命都同化大法，不好的东西自然就解体了。由于刚才心性承受到了极限，太难受了，我就想我应该扩大容量了，不然这狭小的心胸什么都容不下，如何能修出善与慈悲啊？就在心中跟师父说，师父啊，我要扩大容量，要扩大到能容纳无量无际的众生。刚说完就看到一幅画面，两扇深色的刀削般笔直的大门，高大无比，庄严屹立在眼前，古朴而厚重，门上刻有暗纹，并不时的有流金闪过。只见两扇门正慢慢的往两边拉开，门内充满了浓浓的白雾和薄纱般的红雾，交相缠绕，特别好看。我好奇地看着这一切，心想原来心是有门的啊，心的容量有多大，心门就有多宽，这也是另一种衡量心性的方式啊。我清楚地感知这两扇大门在我心中扩展着，要是完全扩到体外，那就真的能容纳无量无际的众生了。正看着高兴，母亲走进屋来，眼前的景色刷的一下消失了，心门开到两肋处就结束了。我知道这是我的心性所在，心门也只能开到这么宽。睁开眼睛，感到浑身轻松无比，心态非常祥和，想想刚才要暴走的状态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了。修炼真是太神奇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我真诚地向母亲道歉，请求原谅，然后就与他一起分享刚才我所经历的一切。母亲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昨天也向内找了，找到怨恨心、争斗心、不服气的心，我都得把它们去掉，我也要加大容量，要修出善心。屋内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我强烈地感到师父把弟子还未走完的修炼路程缩短，最大限度地让修炼者去掉这些执着。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会比较激烈，烦心事比较多，其实是师父在带着我们向前跑，快速提高，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吧，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时间真的不多了。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真是操碎了心，叩拜师尊。个人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谈对思想业力的一点认识，作者悠悠。最近我们小组在学法时，把佛性为谁而存在、道法、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共同学习了几遍，感触颇深，跟大家一起切磋一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提高。通过学习这几篇经文， 使我们更加明确哪些是我们先天拥有的那部分，哪些是后天在常人中形成的需要修下去的。先天我们拥有的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强大，多么的微观，多么的威力无穷。如果我们能充分的、清晰的、全面的认识这些，那我们就会感觉到威力无穷的正念，将对我们的修炼起到巨大的作用。师父在佛性中说，人身体的物质组成在极微观下，在极微观下的威力中就构成了人的本性，那个东西是不变的。排除思想框框，人善良的脾气、秉性、特性、特点就容易体察出来，那是真正的自己。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改变，主元神不会因为自己产生的观念而把主元神的本质都变化了。它可以由于人的各种观念、各种业力，把人的本性埋没、覆盖起来，完全都包围起来，显不出本性来了。可是它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业力没有那么细微的物质，业力是在常人中造的，常人中的物质，这个东西达不到那么微观，而在人造就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是极微观的物质，所以它掺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本性对事物有它的看法。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人的身体包含着多么珍贵的东西啊！原来造就我们生命的东西是那么细微的物质，它是那么强大、微观，可以说是光芒四射、威力无穷的东西。相对来讲，表面粗颗粒的观念、业力、习性，在它面前什么也不是。它要一起作用，那些东西马上灰飞烟灭。恰恰关键的就是我们修炼中不能分辨分清哪些是真正的自我，哪些不是真正的自我，而且在修炼时不能果断的切割，是后天的东西纠缠捆绑着我们的本性、神性，发挥巨大的作用，才使我们感觉修炼是如此的难，关是如此的难过，层次提高的如此的缓慢。所以在我们以后的修炼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大法造就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先天真我是与法同在的，我们就是伟大的特殊的生命，所有不好的东西那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更不能被负面的思维、悔恨交加的念头笼罩。当你一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掉进旧势力的安排中了。实际上观念还有那些思想业力，它们就像框框一样，也像身体的年轮一样，它们只能在真我的外围，它们掺不进去，它们像土堆一样把真我埋在里面。当我们的修炼之念非常强大时，我们的佛性之光就能冲破它们的围堵。当我们修炼的越来越好时，土堆已经堆不住了，稀稀拉拉的粗颗粒也越来越挡不住细颗粒的穿越，光芒会越来越强盛，我们的佛性光芒、真理之光会大放光明。我们已经不是个常人了，我们曾经是神，那我们今天还要选择当回神。师父在佛性中还说，观念是大脑思想里形成的，观念产生的思想业是在人的头上形成的一个业力团。我们在现在层次还认识到，阻挡修炼的主要来自思想业，思想业的干扰作用非常大。 我们有些学员读法就迷糊，犯困，发正念倒长，大部分都是思想业起到的干扰作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多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它就起到消除思想业的作用，同时能增强主元神，使主元神更加清醒，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正念中点到哪个思想业，点到哪个观念，就在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是主意识得功，引自转法轮。我们理解，法轮大法是修主元神，而不能给这些东西，所以思想业一强，法就不显现了。必须把思想业消下去，我们才能真正的学到法，看到法的内涵。现阶段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形成整体共同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明。中秋将至，弟子首先祝师父中秋节快乐，金秋时节收获多多。我分享一下我参加集体学法后的收获，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在某一线城市工作，是99年720后得法的大法弟子，基本很少参加集体学法。去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还参加了当地组织的513法会。同修们的交流稿都是投往明慧网的513法会征稿的稿子，每个人轮流上台交流，现场神圣庄严。 X 同修分享了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小事向内找修心的故事。 Z 老同修分享了自己风雨无阻每天出去讲真相的经历，还有同修交流了在劳教所集训队时正念面对生死考验的心路历程。交流会结束后，有个老年阿姨同修上来哭着说，这么多年没走出来，实在是愧对师父啊。原来该同修是当地辅导员，遭到迫害后一直没走出来，认识他的老同修想一定让该昔日同修走回来，于是通过别的认识他的同修邀请他来参加法会。在法会上，他看到这么多同修分享修炼体会，认识到了自己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现在该同修已经投入到三件事中来了。还有一位同修也上来说，自己吃着药呢，本来不吃药就要憋气，喘不上气来，回去就把药给扔了，参加法会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喘不上来气。我感受到参加集体的修炼环境可以找回昔日同修，可以让同修增强正念精进起来。受此启发，我想到了老家的同修，自从疫情以后，老家的同修集体学法的机会比较少，要是能有集体的学法环境该多好啊。今年年初回到老家，我和几个熟悉的当地同修分享了我的体会，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老家也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每周固定时间学法。今年的513，我们老家也成功组织了神圣法会。 A 同修讲述了自己讲真相被举报后向内找显示心、欢喜心等，以及慢慢突破怕心跟警察讲真相并索要回被抢走的大法书的过程。 B 同修讲述自己在面对家庭矛盾中向内找化解家庭矛盾，最终让小厨子真心明白大法真相做三退，以及真心夸赞大法弟子的过程等。 C 同修讲述了在720后走出来证实法，后来在看守所和劳教所仍然坚持公开练功并给世人讲真相的过程。80多岁的同修大爷讲述自己刚得法，家里是练功点，亲眼看到红光照着一片红的景象，来参加集体练功的某妇女第一天坐着来的，第二天站着来，第三天能独立行走的神机，一桩桩一件件，在座的同修在这个神圣的场中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和神奇。 我看到同修在集体学法后的升华，深知自己的责任，感恩师尊，谢谢同修。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让我们找到修炼如初的纯净，比学比修，共同精进。
安全在提醒，手机和修口。作者大法弟子。从大法网站上，我们时常能看到一些同修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被邪恶监听，救人的计划被破坏，遭到绑架、抄家、判刑，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为什么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呢？我们不能在一个问题上反复跌跟头。手机安全，师父讲法中多次提到，现在它已经成为邪恶迫害我们的主要手段了，手机安全不可大意。另外，不注意修口也为我们的安全埋下隐患。本来我们所做的项目目的就是救人，总有同修热心谈论不为人知的秘密，尤其在关系密切的同修间，比如某同修和某同修什么关系啦，那天准备去哪儿呀，谁谁搞了个什么项目啦，都有谁等等。虽然你是与一个人讲，可听到的同修又和另一个讲，以此类推，最后你希望一个人知道的事弄得谁都知道了，所以不需要别人知道的事谁都不要讲。所有这些不利于安全、不利于救人的行为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不越界，不去打听不该知道的事，不去传播邪恶想知道的事，把好安全的大门，切记修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